你可以更慈悲。作者林可清哲法王。前行第一步，这部分解释如何进入修道，第二部分则包括了如何根据一个人的根气，下等、中等或上等根气，来实际的遵循修行的道路。前行包含了七个主题，首先，你必须让这个稀有难得的人生具有意义。一，现在我拥有这艘大船，如此难得的殊胜人生，我必须载着自己和其他众生渡过轮回之汪洋。为了渡至彼岸，日日夜夜心无散漫的闻思修，乃是菩萨的修行。此时此刻，你足够幸运，没有投生在没有闲暇修持佛法的八种状态之一，并具有修持佛法的十种优势。没有闲暇去修持佛法的八种状态，即八无暇，分别是：一、投生地狱道；二、投生为恶鬼；三、投生为畜生；四、投生为野蛮人；五、投生为长寿之天神；六、拥有错误之见解、邪见；七、投生在无佛住世的黑暗时期；以及八、天生身体机能缺陷。在有利于修持佛法的十种优势即十满之中，有五种优势与个人有关，即内圆满。他们是：一、投生为人；二、投生在佛法兴盛的中土；三、具足五根；四、没有过着与佛法相抵触的生活方式；以及五、对教法具有信心。另外五种优势仰赖外在的环境，即外圆满。他们是：有佛法住世；七、此佛曾经教授佛法；八、佛法仍然存在于你身处的时代；九、你已经进入佛法；以及十、你已经被一个上师接受。龙清然江也详细说明了你使你远离佛法的八种乱境，以及限制你的天生潜能去获至解脱的八种恶习。使你远离佛法的八种乱境是：一、极为受到五毒的困扰；二、极为愚痴，因此很容易被不良的朋友带入歧途；三、落入邪门外道；四、即使对佛法有兴趣，却因为怠惰而散漫；五、过着错误的生活方式，受到恶业的影响；六、受到他人的奴役或控制；七、为了世俗的因素而修持佛法，只是为了免于危险或恐惧。你可能会缺乏食物或其他的基本需求。以及八、为了获得财富或名声而去修持类似佛法的假佛法，限制你天生潜能去获至解脱的八种恶习是：一、被家庭、财富和职业所束缚，因而没有闲暇去修持佛法；二、具有非常恶性的邪恶的本性，使你的行为堕落，因此即使你遇见一位上师，也很难使你的心转向佛法；三、对轮回痛苦没有恐惧，因此没有看破轮回或没有从轮回中解脱的决心；四、缺乏信心，因此没有遇见上师和接受教法的倾向；五、以从事负面的行为为乐，对此毫无内疚悔恨，因而背离佛法；六、 对佛法没有兴趣，如同狗没有兴趣吃草，因此无法升起任何正面的品质。七，违犯了别解脱戒和大乘的戒律，因此除了堕入恶趣轮回的下三道之外无处可去，在下三道之中没有闲暇修持佛法。以及八，已经进入了殊胜的金刚乘的道路，却违背了与上师和金刚兄弟姐妹之间的三昧耶戒，因而远离了获至解脱的天生潜能。如果你具足了十满八暇，同时避免了这十六种额外的情况，你将免于修行的任何障碍，并且获至正悟，拥有这个殊胜难得的人身，如同拥有一艘装备完善可以渡过汪洋前往金银岛的船只。寂天大师在《入菩萨行论》中说，乘着人身之船越过烦恼之海，你获得这个殊胜难得的人生并非偶然，它是你在过去一个生世曾经听闻佛陀的名号，曾经皈依佛，累积善业，以及升起一些智慧的结果。你不一定再度获得这艘船只，如果你在今生没有修持佛法，你肯定不会在来世获得人身。因此这样的机会非常愚蠢，不要白白浪费这个人生，要日日夜夜的修行。十满的第一满既是投生为人，想一想在轮回中众生的数量，让我们用简单的比较方式来加以说明。如果地狱道众生的数量如同地球表面的灰尘，恶鬼道众生的数量如同恒河中的沙兽，畜生道众生的数量将如同一大桶西藏啤酒中的小米，阿修罗道众生的数量将如同一场暴风雪中的雪花，人道和天道众生数量则如同一根手指头上的灰尘，而且人道众生的数量远比天道众生的数量来得少，人道众生的数量了如星，了如尘星。从你投生为人的几率来看，你就能够轻易地了解这样的机会多么渺小。你不只出生在一个有佛法的地方，你也对佛法感兴趣，而你真的把佛法付诸实修的机会就更渺小了，那是非常稀有的。看看有兴趣修持佛法的人是多么的少，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国家，以及在多少国家之中佛法是一个活生生的传统。即使在这样一个国家之中有多少人被启发去修行，在这些从事修行的人之中又有多少人修行会有成果。太多数的人把生命虚度在毫无意义、自私自利、没有价值的活动之上。你或许会想，在50岁之前我将继续从事凡夫活动，等到我50岁我将致力修持佛法。如此的想法显现了你欠缺洞察力，忽略了死亡将毫无预警的来到的事实。如俗话所说的，死期不确定，死因不可预测。今晚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有多少人会在黎明到来之前死去？拥有一个人身如同拥有巨大的财富，我们应该立即使用这个人身，此时此刻即是修持佛法的时机。加瑟东美说，不在秋天为冬天做准备的人被认为是一个傻子。我们死亡时佛法将帮助我们，我们知道死亡是确定的，因此 不在此时修持佛法是非常愚蠢的。每一天提醒自己，如果你不闻思修教法，不念诵祈愿文和咒语，在死亡时你将无依无靠。死亡是确定的，如果你等到死亡降临时才开始修行，那就太迟了。想一想，你为什么修行？为了无病长寿，或增加财富和影响力而去修行，是狭小的目标。你要为了自己和他人从轮回痛苦中解脱而修行，为了彻底了解修持佛法的必要，去了解轮回痛苦的程度，去了解轮回痛苦的程度是重要的。在六道轮回之中，下从地狱道上至天道，除了痛苦之外没有别的。据说轮回充满了三种痛苦：苦上之苦，即苦苦，变动无常的痛苦，即坏苦，以及五蕴集合聚合，无所不在的苦，即行苦。下三道主要受到苦苦的折磨，苦苦是指永无止境的痛苦循环，一个痛苦之上有另一个痛苦，地狱道的炎热与冰寒，恶鬼道的饥渴，以及畜生道的心理黑暗、愚痴和恐惧。上山道特别容易遭受坏苦，在人道之中有四种根本的痛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。这四种轮回之流力量强大到足以把我们带走，我们束手无策，完全无法逆转他们的流逝。除此之外，当我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，无论是饮食、衣服、财富或是影响力，我们痛苦。当我们得到不想要的东西，例如批评、肉体的疾病或令人不悦的情况，我们感到痛苦。当我们无法和所爱的人厮守，我们痛苦。当我们必须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们感到痛苦。在自我中心的追求快乐时，大多数人犯下了恶业。不幸的是，这些只是制造更多痛苦和迷惑。阿修罗道的众生饱受争斗和嫉妒之苦，至于天道的众生，在他们充满喜乐和享受的寿命终止时，他们尝到变动的痛苦，并再度堕入下三道。无色界的众生面临行苦，无色界的众生住于甚深的充满大乐的禅思状态之中，一旦促成这种宁静状态的善业耗尽时，他们将再度承受轮回的痛苦。他们尚未尽除无明，因此尚未根除五毒。当诸佛用全知之眼看着轮回时，他们不把轮回视为一个有趣的处所，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众生的痛苦有多么剧烈。众生如此努力去追寻短暂的目标是多么没有意义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越来越清晰地相信，无上正悟是唯一值得去达成的目标。观修轮回的痛苦，将使你自然而然地升起从轮回中解脱的强烈愿望。与其毫无意义地浪费精力，你将专心一意地修持佛法。即使听闻教法，也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，只会在数劫中发生一次。你现在接触佛法，不只是巧合，它是你过去善业的结果，这样的机会不应该被浪费。如果你的心与佛法相契合，你将不会经历任何难题。但如果你不断专注于凡夫的追求， 你的问题将会增加，而且一无所成。龙清然将说，我们的活动如同孩童的游戏，如果我们从事活动，他们就不会终止，如果我们停下了，他们就会结束。看破轮回而想从中解脱的决心，乃是一切佛法修行的基础。除非你清楚地决定要离弃轮回，否则无论你念诵了多少祈愿文，从事了多少禅修，闭关了多少年，都是枉然。你或许拥有长寿的人生，但它将没有价值。你或许积累了大量的财富，但它将毫无意义。唯一真正值得去做的，即是渐渐地趋近正悟，远离轮回。仔细思量这一点，观修死亡和轮回的痛苦，你将不会想要把任何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、令人分心的事物之上，例如努力致富、击败敌人，或把人生投注在保护和促进你所执着的人的利益之上。你将只想修持佛法。一个卧床的病人只想恢复健康，不希望一直生病。同样的，一个渴望脱离轮回痛苦的修行者，将善用所有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，例如皈依，升起为了其他众生而获至正悟的菩提心，行善等，并时时怀着从轮回中解脱的坚定决心。偶尔希望你能够从轮回中解脱是不够的，从轮回中解脱的这个想法必须夜以续日地充满在你的思维之流里。一个被囚禁在监狱中的犯人，总是想着各种不同的离开监狱的方法，如同如何能够翻越围墙，要求有权有势的人在居中盘旋，或用钱贿赂某一个人。因此你也要了解轮回的痛苦与过患，怀着深刻的出离心，不断的思维获得解脱的方法。过去一些伟大的上师在思量人生之稀有难得时，他们甚至不想睡觉，他们无法忍受浪费一分一秒，他们把全副心力投注于修行。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时，他教导四圣谛。第一圣谛是苦谛，我们应该认清有痛苦。第二圣谛是极谛，痛苦有一个起因，我们必须放弃这个起因。这个痛苦的起因是负面情绪或烦恼。虽然诸如此类的心的障壁状态有许多种，但贪嗔痴慢忌是五种主要的障壁。第三种是道地，第三种圣地是道地，有一条道路可以带领众生远离痛苦，因此众生必须遵循这条道路。第四圣地是灭地，即痛苦可以被止息。透过这四种圣地，释迦牟尼佛激励我们放弃俗物，努力从轮回中解脱。在寻求脱离轮回的方法时，第一个步骤是去听闻教法，解释如何脱离轮回的教法。释迦牟尼佛说，除了获得这些珍贵书上的知识之外，光是听闻教法被传授的声音，即使是召集大众前来听闻教法的锣声和 罗浩生，也具有不可思议加持和利益，能够使众生免于堕入下三道。透过听闻教法，即使是那些缺乏五根而无法彻底了解教法意义的人，至少将得到些许了解佛法之功德。即使是一个如何修持佛法的一般概念，都已经珍贵殊胜的了。第二个步骤是去思考你所听闻的教法，试着去发现其中的精义，检视你的心，去看看它是否真的如教法所描述的，以及你是否能够专注于一个禅修的对境。第三个步骤是，一旦你对佛法的经义有了清晰的概念，你必须透过内在觉受来了解佛法的意义，把它融合成为你的一个部分，那叫做禅修。当你遵循这三个步骤，修行的品质将自然而然地升起，你也将了解教法的真谛，这些品质将自然地盛放，因为你内在的佛性被揭露出来了。所有众生都具有佛性或如来藏，却被障蔽所掩盖，如同黄金被埋藏在土地之下。当你闻思修佛法时，你将能体现所有本具的佛性品质。当一片田野被细心的整理，播下种子，具备所有的有利条件，例如温度、湿度和暖度，种下将发芽生长成为作物。佛法经典包含了许多甚深详细的教法，它们涵盖了各种主题，例如五种传统的科学。然而许多人无法详细的闻思修所有这些教法这些法典，但在这本法典之中，所有教法之精髓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，并且以教导一个菩萨应该如何修行的形式来传达。运用这些教导，全心全意的修行，一再的思考教法的意义，竭尽所能的加以实修，最后你可能会希望前往僻静的三间闭关，深刻的观修这些教法。俗话说，尽管困难，但没有什么是无法熟能生巧的。如果你持续修持这些教法，一定会有所成果。